好，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本期的我们的故事。全澳疫情在不断的发酵，不知您现在是否接种了疫苗了呢？也不知您现在对疫苗的选项上是不是还有一些疑虑呢？今天呢，我们的故事啊，我们请到了一位 CSL 的全球采购总监 Mike 龚立中龚先生。 Mike 将要给我们带来一些具体的讲述他的经历以及他在澳大利亚的生活。 Mike 你好。
你好，
我这么说您的头衔对吗？您其实是在 CSL 做采购工作的对吗？
是的，主要是负责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方面的。
目前来说 CSL 公司应该是跟阿斯利康疫苗是联系在一起了。平日里有没有就是说有些人会来问您呢，您的一些朋友，比如说阿斯利康疫苗怎么样啊，或者说类似的问题您有遇到过吗？
很多的朋友来问我，这个也很正常吧，因为现在这个疫情阶段大家都比较担心，都希望打个好的疫苗。那么前阵子呢，在一些媒体新闻里边也报道了一些就是关于疫苗的极端的副反应的情况，所以大家比较担心。CSU 的生产呢，实际上都是一个高度自动化的一个生产过程，那么整个生产过程也是符合 GMP 标准的。首先从产品来讲，它是已经经过 FDA 和 TGA 认证的。制药生产呢，它的生产车间的等级是非常高的，它有不同的这个洁净度。那么它不是说你可以去参观，不能这样。尤其疫苗它是涉及到有灌装线嘛，它是我们讲这个叫一百级的这个，因为制药车间分一百级、一万级和十万级不同的区域。那么我们这种在外面的人是根本没有可能到它最核心的地方去的，因为你会带进细菌啊或什么外来的东西的。
还知道就是说 CSL 在之前宣布的是要在澳大利亚去生产阿斯利康疫苗，这方面您是知道吗？就是说已经开始进行生产。
那当然，这个之前在生产之前，我们作为采购呢已经提供了很多的采购服务，像它的这个反应釜啊，一些的自动控制啊，软件呢，我们都已经早期都已经在做了。我看到我们的工程师是花了很多的精力，从一开始的设计啊，还有和这个研发人员的共同的努力，以及到最后的验证吧。这个我们叫，因为所有的药品你不是说生产出来马上就上市的，要经过安全性和效果性的验证。公司投入非常大的人力物力，我们一些同事前一阵子在交流，就是晚上经常加班，那么干到通宵啊，很多人在后面在努力，不是很简单的一个过程的，那么很大的一个团队在努力的。因为这些东西呢，有很多东西是在国外采购的吧，欧洲过来的，那么我们跟他们一般在提的时候就是national significance，是对整个国家是有重大安全意义的东西，那么一般供应商也是非常配合的，不会有人给我们在里边就说交货期严重的推迟啊，或者其他方面的这些麻烦都没有。感觉还是说我们得到很多的这个支持吧，从全球来讲，那么澳洲本地的安装的公司啊，调试的公司，他们也是非常支持的，说起来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就是说即使在这两年吧，现在已经两年的疫情期间呢，公司的销售量和利润还是在每年都在暴增，这个从公司对外发布的年度财报表上是看得到的。那么公司每年还在投入大量的资金在扩大我们的生产，因此对社会上的需求，各种专业人士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包括我们的研发人员、工程师啊、采购、物流各方面都有。那么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我在采购部招聘的时候收到的简历里边，如果是十几份简历里边竟然没有一个华人。对，这个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吃惊啊，因为你到这个莫大呀或者莫纳什去看到我们这个亚洲人的脸孔，实际上占到保守的时候要50%以上，有点遗憾吧，我感觉。
借此机会能不能跟大家说说您第一次和 CSL 公司结缘的经历呢？您第一次是怎么走入到这个公司的？
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当时最早呢，我是在这个 Holden 工作， Holden 汽车，后来 Holden 汽车就是在澳洲它的生产关掉了，然后申请了 CSL 的工作。刚开始的时候 CSL 觉得这个公司好像门槛蛮高的，不大好进啊，但实际上进去一谈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难嘛，好像对专业各方面的要求也都是非常对口的。然后 公司说 OK， 那这样我们也需要人，然后只要你的专业能力是符合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每年都不一样，你一直看得到澳洲这个制造业的发展，也能够看到世界顶尖技术在这公司的运用。
在这里其实我想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想听听看您的个人故事，我就这么问您吧，我不知道您在 CSL 公司工作，或者说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过的比如说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的挑战主要还是 work-life balance 吧，因为我们是一个跨国公司，所以他在这个欧洲、美洲、中国和在澳洲都是有很多的生产企业。那么在很多 global meeting 上面呢，你要开会的话，你要兼顾到各个国家的时间。现在的这个 Teams meeting 非常难受的，有时候你可能是半夜要10点到12点开会，第二天早上可能就是6点钟开会，所以经常是这个时差上会倒得很吃力的。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全球采购经常会碰到的事情。
想问问 Mike， 您刚刚说到这个 work-life balance， 这个工作生活平衡其实是我想每一个工作员工都在追求的，尤其是疫情之下。而且我也知道您是一位健身跑步爱好者，可以这么说吧？
啊，是的，是的。
那在这方面呢，比如说，那您平日里还是有时间去跑步的吗？
这个跑步是必须要有的，这个因为我们讲嘛，工作生活要平衡。其实工作的并不是我们的目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那么在澳洲呢，在我们墨尔本呢，我们有很大的跑步群。那么当然我也很荣幸作为这个跑步群的群主，很多的朋友啊都是这个绝对的跑步爱好者。我们有初级的健康跑，也有很多一些的跑百公里和这些大神们也都有的。那么我本身也是比较活跃的人吧，精力比较旺盛，很喜欢组织一些的活动啊，所以经常在周末没有疫情的时候，我们组织到山里边去进行这个越野跑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吧，国家的捐款，然后还有一些慈善跑啊，还有国家一些包括义务献血啊，以及有些对患病的朋友你的关爱啊、照顾啊什么，我们都做这些事情。那么另外在跑步时候也有很多的这个沟通嘛，交流，大家一边跑步一边聊天，在这个过程中吧，非常的享受。不单单是跑步了，也增加了很多对社会的了解、参与，还有结交更多的朋友。这上都是我们从跑步这个活动当中得到的意外之喜吧。
其实认识 Mike 的这个过程也是意外之喜啊，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因为 Mike 应该是跑友群中的我们的特别记者焦路，所以跟 Mike 开始认识、结识并且了解到 Mike 的这个生活，然后才联系到 Mike 的。就像您刚刚所说的，这个通过跑步来交友，通过跑步来去认识这个社会，来拓宽自己的这个社交面，当真是如此，确实是。而且特别同意您刚刚说的一点，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吗？其实在今天早上跟 Mike 约采访的时候，我还在想，就是说会不会有可能会耽误到 Mike 的这个跑步的行程，但是好在我们没有。问问您啊，您这个坚持跑步大概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这个很久了，从小就是比较喜欢运动。那么来到澳洲之后呢，有机会结交了很多的这个朋友。那么澳洲实际上是一个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的一个国家，它的阳光非常的好，体育设施也非常的完善，所以对于我们这些喜欢运动的人来讲，那是像进到天堂一样的。在一起跑步的话有几个年头了已经。
像您来澳已经有多久了呢？
我是2010年过来的，今年是11年了吧。
那也基本上跑了11年。
是的，是的。
跑步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给您带来一些工作生活的这个 balance 也是带有挑战的？比如有没有可能跑着跑着一个会议开始了，您可能在荒郊野岭呢就得去参加这个会议？
这个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是在周末的时候呢会进行一些长距离跑，周一到周五的时候一般就是5公里啊、10公里啊，因为时间比较短嘛，也要工作嘛。那么在周日的时候呢，往往就是我们叫 LSD。Long slow distance 可能就是20公里啊到50公里啊都有可能的。那这样的话完全就是在这个山里边尽情的享受在山林里这种幸福的奔跑吧，一般这样，所以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
哇，您刚刚说到一个平日里5公里、10公里，其实对我这样子的应该都不叫小白了，应该就是还没入行的人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但是您说这个是一个比较短的距离是吧？
对，这个是比较短吧，健康跑对我们来讲。
您是基本上每日都要跑吗？如果有一天不跑，您会感觉到比如说哎缺少点什么，或者觉得有些不舒服吗？
差不多吧，应该是接近于每天都跑。那么如果就是感觉比较疲劳的话呢，就是少跑一点嘛。但是呢运动还是必须的，因为运动的话它会产生多巴胺，能够给人的情绪带来很多的享受，不会在一些的小事上面所困扰，这个倒也是真的。
看来我最近其实比较困扰，可能跑得少了，我觉得我也得去多跑跑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您说到澳大利亚好山好水，尤其您说到这里阳光特别好，对于爱好跑步的人来说是一个天堂。但我知道您还有另外一个爱好，而且也是坚持很久了，而且很专业。您说到这个好山好水的时候，我又想到这个好阳光是不是也为您的这个油画爱好、油画兴趣增添了不少色彩呢？
这个的确是的，这个我们称为澳洲叫对上帝打翻的调色板打翻到澳洲来了。那就是说澳洲这个国家呢是非常的漂亮，它的色彩非常的绚烂，同时呢阳光也非常的好。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喜欢视觉艺术的人来讲呢，是一个非常享受的一个地方。其实我们在跑步的过程中呢，因为是在山林里在跑，那么能够看到山的不断的变化，色彩的变化，阳光能够发掘很多很多在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地方。那么这些所有的东西呢，我们一般都是会跑步会拍照啊留念啊。那么不管怎么样，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带来幸福的一些的东西。因此呢很强的愿望，愿意把这些看到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手啊把它记录下来，画在画布上边。
所以感觉好像跑步和画油画来说对您来说是相得益彰，跑着跑着看到好的风景就开始画下来。
的确是这样，很多人都是又会画画又会跑步，其实我们这个方面的想法是非常类似的。
画油画的这个爱好不是在澳洲才开始的，早就开始了，而且您还经历了世界上很多个国家是吗？
这个倒也是的，因为画画东西嘛，从很小的时候就比较喜欢，之后呢又去过不同的国家，见到过不同的风景，这些事情都对自己产生了很强的这些我们讲视觉刺激。比方到欧洲看到的那些的古堡啊，像莱茵河呀什么东西，如果到加拿大你会看到一些白雪皑皑的地方，来到澳洲嘛又看到这些阳光灿烂的这些滨海啊山林啊，所有的这一切生活中所发生的东西都是自己的很好的画画的这个素材。
问您一下啊，咱们来问问细节。比如说您说澳大利亚是上帝打翻的调色板，您又喜欢跑步，跑着跑着看到一处很美的景色，你就给它记录下来。那在这里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某一次您跑到一个地方实在是惊叹不住这个景色的美，您把它画下来的，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非常多的，非常多的。澳洲的尤其是在秋天的时候，看得到这个缤纷的色彩，绚烂的这个红色啊黄色啊非常多。尤其我们维州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地方。那么其实我们在秋天跑步的时候会设计一些跑步的路线，都是穿过一些比较漂亮的一些，比方到这个枫树林啊，或者是到一些的国家公园啊，这些地方就是跑的时候之后实在是不想再往前跑了。这个就是像我们诗中所讲的一样，叫霜叶红于二月花呀，看到这些地方就忍不住停下来要拍照，要非常非常的享受这个过程。而且我们以前这个跑步团呢也经常组织一些在秋天的 party 吧，很多的朋友都过来啊，我们一边享受这些的美景拍照，一边方面享受美食。
还有美食？
是是是，我们再去搞一些technique 啊，什么 barbecue 啊这些东西的，对，也很多的生活上的交流。
这个想到小时候这个停车坐外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原来在澳大利亚实现了。
是的，真的是这样一种感觉的。
那个时候还很向往小时候读诗的时候，现在没想到我们就身于其中。Mike， 您看啊，是这样啊，跟您聊到现在呢，您喜欢跑步，在澳大利亚可以说把您这个爱好进一步凸显出来。您喜欢画油画，在这里是上帝打翻的调色板，然后在这儿您也找到了工作和生活上的这种平衡，您也非常喜爱这里的工作。 所以能不能问一下，目前澳大利亚让您不满意的，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出来？
这个我想可能跟每个人的爱好是不一样吧，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户外运动的，也是比较喜欢视觉艺术的，所以来澳大利亚的话，我唯一后悔的就是可能后悔来得太晚了。
嚯，
这是我的心里话。
咱们现在有一句话叫那个凡尔赛嘛，
这个的确也是像我和周围的一些热爱生活的朋友共同的心声吧。
这个时候还想聊聊啊，就是说我知道您喜爱体育运动，喜欢画画，应该可以说您是一位拳击教练是不是？
也谈不上教练吧，年轻的时候在大学里边是也算运动员吧，是当时国家二级运动员吧，当时是代表上海市高校参加这个比赛的。那么年纪越来越大了嘛，那么当然不可能再继续比赛了。可是来到澳洲之后呢，很有意思，我和我的师兄呢，原来也是在国内练拳击的这个很好的运动员，刚好我们两个都在澳洲。那么有一天我就找他，我说哎，我们两个要不要一起组织一个叫拳击队呢，然后我们培养一些年轻人呢。他说好啊，然后我们俩就一起开始每周对这些孩子们进行的训练。很有意思，就是年轻的孩子们从几岁的都有，然后一直到二十几岁的，这个年龄范围很广，比较开心嘛。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从一开始零起步，然后到现在就是可以打的这样子非常好了，已经这个看起基本接近于半专业的这个水平了。有时候我们就组织一些的到我们拳台上去进行一些的对抗啊，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吧，就是把孩子们的这个纪律性啊，还有这种培养年轻的这个勇敢正直的世界观呢、啊，在这个练习过程中灌输进去，希望他们在今后的生活当中、学业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去轻易的妥协。那么，我们也非常强调这种纪律性，通过这种严格的纪律来保证自己的一些的这个我们讲训练效果啊。那么在今后的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一个不能够坚持的人是往往不能够取得成功的。那么这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在这个拳击的活动当中逐步逐步灌输到这些孩子们的思想里边的，现在看上去也是非常的好。
就提到您这一点的时候，我在想您平日里要训练等于说下一代教他们去打拳击，然后还跟师兄弟一起在这里想问一下，就是说那您现在对这些孩子都是很正面的评价吗？有没有孩子会中途退出的呢？
有一些孩子可能有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回来，因为有些孩子可能是学业的问题啊，或者是有些可能慢慢的觉得太辛苦了啊。拳击嘛，毕竟还是有危险，毕竟我们讲的不是那种像健身房里那种拳击操，还是有这种格斗对抗的一些的小的风险的。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就是说，毕竟我们都是在这个有经验的教练的指导下，那么它的风险实际上属于可控范围之内的。但是呢我们拳击呢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通过这个带有可控风险的训练，然后让孩子们能够过程中培养出这种在压力之下、挫折之下不去屈服的这种精神。
在这里我想跟您算一道数学题啊，您刚刚说这个孩子们也会觉得很辛苦，那么天天过来打拳击，当然呢您也是希望他们回来，但这个数学题就是，您看您平日里是在 CSL 工作，然后呢您特别喜欢跑步，周末呢会组织跑步，平日里但凡短跑的话对您来说就是5公里了，同时呢您还会经常去画油画，跑到一处忍不住就会画油画，再与此同时您又跟师兄弟去组织这个拳击比赛，您从数学上是怎么实现的，能告诉大家一下吗？
这个我的作息是比较有规律的，像这个工作嘛，一般就是8小时的这个时间里边，如果是到晚上啊，有时候早上，有时候全球会议的话，那当然是例外。那么周一到周五无论如何都是要坚持要跑步的，不管是这个刮风下雨啊，距离长短这个可以调整的，但是关键是要坚持这个每天都要运动的这个习惯。那么一般我们是在周六的时候呢会这个组织这个拳击训练，周日一般是这个长距离跑，通常这样。那么画画的话，就是因为你跑步嘛，你可能是这个半天的时间，拳击也是半天的时间，然后在周六周日的下午有空的话就会画一些东西，这是我们平时就是这样安排的吧。
所以这其中的任何一项，您到目前为止，自从您来澳大利亚以后都没有停止过。
应该是没有停止过的，一直这样的。那么期间和朋友们一起搞画展啊，或什么样的，所以感觉时间就是太短嘛，不够用。但是生活又很丰富，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尽量就是挤出时间嘛，各方面都能够去平衡吧。生活很短暂，那么尽量要最大限度的去享受生活，把生活过得精彩一些。
这已经非常精彩了，可以听出来。您的家人会说这个计划当中没有给我们留出很多时间，会听到过这样的话吗？
有时候会有的。那么所以我就尽量带着家人呐，一块出去跑步啊，或者是这么有他的活动的话，也带着家人一起参与。那么慢慢像我太太也开始跑马拉松了。
您太太因为您也开始跑马拉松了。
是的是的。
哇，这个很不简单，这是我太太一直尝试想让我干的一件事情啊。不过不是马拉松，是短跑，也就是说，您其实非常热爱澳大利亚，让您在这里生活得非常的开心，让您觉得您找到了您的天堂。那您同时还在拼命的，或者说您是有这个热情，让您的身边人也去感受到，让他们知道他们身处于这样的天堂之中。
这是我所希望的，我希望大家都和我一样热爱生活，享受生活。
节目的最后啊，我还是想唱唱反调啊，您是如此有热情的一个人，您曾经有没有为什么事情沮丧过？我特别想听您这个答案。
让我想想看啊。
好，
这么说吧，就是因为这个疫情不能够回到国内看亲人，这个实际上是我感觉有时候让我比较难过的地方。中国和澳洲能够通畅的往来的话，也许可能会好一些。
好了，我想这可能是很多听众目前也是所遭遇的一个困境吧。我们怎么能够和在这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亲人去沟通，尤其是在疫情之下。那可能又回到了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话题，一开始我们聊到您在 CSL 工作时候的那个话题，就是全民接种疫苗的一个必要性。我们在病毒和疫苗之间做一个权衡，我们想做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做到的是不断地去热爱澳大利亚的生活，在这里去感受上帝所倾洒下的这个调色板，还是说我们在疫苗面前去产生犹豫？
是的，这个生活本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现在在这个疫情阶段里边呢，除了疫苗能够在我们叫物质上帮助我们，那么我们还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们精神上不能垮掉。那么生活其实给了我们很多的东西。有个朋友以前跟我讲过，说我们在国外生活的人叫头一次胎做两次人。什么意思？说我们的人生经历比总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人其实已经赚了一倍了。上帝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没有理由去辜负他。不管是疫情也好，或者是生活也好，或者是其他什么灾难也好，没有一个人能够一辈子一切顺利的。那么在所有的这些面前呢，就是我们既要依靠国家的这些优秀的科研人员，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自己也要做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情，尽量的去把我们的生活安排的更加的开心，那么用一种健康积极的心态来生活。
非常感谢 Mike 今天接受到我们的采访，不如就在您最后的这句话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话题。很感谢 CSL 的全球采购总监 Mike， 一个热爱澳大利亚、热爱生活、热爱跑步、热爱拳击、热爱油画、热爱这里美好生活、提倡美好生活的 Mike， 非常感谢您，谢谢。
谢谢。